主后2012年4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学习胡适的态度。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黑暗的日子有时候意外来到，但是基督徒有一件特别的工具可以来对抗黑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工具吗？不知道。这个工具呢，就是赞美。赞美所带来的恩膏呢，使我们能够继续倚靠上帝的恩惠，好不好？让我们现在起立，用我们的心灵的诚实来向耶稣发出赞美的声音。耶稣，我的心向你欢唱。
耶稣，我的心向你欢唱。我爱你，主，因你实在奇妙。
耶稣，我的心，
耶稣，我的心向你欢唱。我爱你，主，因你实在奇妙。耶稣，万人中你最完美，你是我救主，我生命中的爱。耶翅膀如火，连着星星。耶稣，我爱你，主，我救主，我的神。
耶稣，我的心，
耶稣，我的心向你欢唱。我爱你，主，与你实在奇妙。
耶稣，我的心要再次来向你欢唱。
耶稣，我的心向你欢唱。我爱你，主，因你实在奇妙。耶稣，我人中你最完美，你是我救主，我生命中的爱。耶翅膀如火，连得紧紧。耶稣，我爱你，主，我救主，我的神。
我爱你，主，
我爱你，主，我救主，我的神。
我爱你，主，
我爱你，主，我救主，我的神。
我爱你，主，最后一次。
我爱你，主，我救主，我的神。
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
阿门。
耶和华是行奇妙大事的神，阿门。所以他因为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他的圣殿来开口赞美。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也见识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橄榄枝处使水落成河。
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 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你，
我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必须像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呀，我更拥有还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们再次来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必须像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却拥有还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让我将最大掌声献给我的天父阿爸，哈利路亚，赞美带来神的宝座降临，奇事就因他的同在一一发生。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永远？永远诗篇136篇提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在这一篇当中总共提到了26次。神就是要告诉我们，唯有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便不用担心其他短暂会消失的事物，因为神的永远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
我愿在任何的处，因你呼召让我不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全充满你恩典，刻下一切在这祭坛上，生命故事愿世界能看见，与你一起向前，我永远的救主，你被赐福的一个人，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用泪与而活，我永远的救主。
生命的救主，有你的话语起难行，所有的赞美都一次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你。
Thank you.
作王掌权。
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聚会，我不知道你刚刚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我想每一次来到教会最享受就是敬拜这一段，那今天早晨我更享受另外一段，是一个平常不常有，但是我觉得我在今天早上更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在台南市我们说整个台南县市或者是校园团契所办的一个高中生他们的诗歌观摩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感动的是，因为之前在还没有要在准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找场地，那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就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借你们长荣，我说可以应该可以。那打听之下我才发现原来长荣的场地会不便宜，说大概可能要超过6000块，包括这个有人来管理大概可能要7000-8000块，所以对校园一个小小的这个单位来讲可能负担太大，所以他们就打退堂鼓。后来他们在寻找场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神召会就是我们车站前面那个神召会就是这个民族路上面那个神召会 天早晨啊，早上我就带我的学生去哈。那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学生去哈，那学生很善变哈，因为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原来报20个人，竟然到了啊，这个昨天我忘记跟大会重新报告，因为我们报20人，他只给我们3排椅子哈。那没想到今天早晨去了之后，我们学生到大概40个去哈，没有位置可以坐哈。那今天早晨我真的很感动的是，神召会大概可以容纳大概150个左右的位置，大概我们这2排坐满满的人，都是高中年轻人。4个小时，我们从9点开始，大概很多人8点半就到，还要练歌一下啊。每个学校的团契啊，有一些非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啊，就一起来。4个小时，当我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离开。从9点开始，大概到8点半多就到了。9点啊，10点、11点、12点，我们到1点结束，没有人走。这整场里面还是满满的。他们每个团契出来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每次预备，他们每一次分享他们团契里面的生命，我就很感动。年轻人其实是更新的。后来再跟这些校园的同工，每一个在校园啊，高中校园里面啊，这个带团契的这些人分享，他说今年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团契的聚会人数都暴增。阿们，感谢主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的团契曾经也剩下3个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30几个在聚会。昨天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是31个人来聚会，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年轻人很需要的时代，我也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一起来努力，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多付出一点点，为他们服侍，带他们一起走这个信仰的道路。让我们学校现在几个教会进来开祷告会，丰盛教会，我们自己学校的祷告会，我们校牧师办的，大光、博水，还有台南林良堂，都不是我们去找他们的，都是他们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来你们学校开祷告会？我说欢迎，对，为了主的名来的我都欢迎。所以我们校牧师每天楼上都爆满，每天都没有位置可以，这个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很感谢主，虽然我们很没有办法休息，可是我很感谢主，是我们很快乐，是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主服事，愿意来亲近主。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大概也一起来思维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服事这些年轻人。更感动的是今天早晨，后来我在结束之前才知道一件事情，神召会今天早晨服事这些年轻人，他们教会的这个来啊，这个音控啊，这一些服侍人员都出来，大概超过20个到30个，来帮忙这一场，免费为他们服侍，场地借给他们，免费为他们服侍，然后他们年轻人还跟这些高中生们一起啊，在那边啊唱诗歌分享，我就觉得我很感动。这个感动是不是说他们很多人，而是那些看到年轻人那种生命里面渴慕。对神的话语渴慕，来亲近神那种生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思维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对年轻人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一起可以来想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抢救灵魂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为这些年轻人做什么。一起来思考，我们教会也可以为他们来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不一样这个世界的转动。我们看见有许许多的人内心里面渴慕对神你的话语，渴慕来亲近神，但是没有人引导他们，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知道可以怎么样来进到你的国度里面。主，我们就恳求你，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有更宽广的眼光来看见这些年轻人的需要。主，我们真的是更渴慕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赐下给我们这些恩典恩赐， 让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些恩典跟恩赐来引领这些年轻人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这个世代在翻转，这个世代的生命在渴慕那永恒的真理的生命。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他们的生命来付出代价，就像耶稣你为我们付出代价一样，让他们走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能够单单的属于你。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看见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也能够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教会可以为这些年轻人做什么。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恳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十三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给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来本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有福了。上上礼拜我们谈到侍奉的心，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啊？我上上礼拜谈到侍奉的心，是谈到这个摩西，上帝呼召他要到埃及去啊，这个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上帝呼召他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能依靠谁？”他内心里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一个依靠，他不知道他可以依靠什么。他的内心里面他有一种焦虑，是我去我凭什么去，我去我可以做什么，我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有提到我们要仰望神，听神的声音，让神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信仰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当我们倚靠的时候，当我们信靠的时候，神就引领，神就带领，神就开路。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这个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掌管，是神来掌管。所以当我们仰望的时候，当我们倾听的时候，当我们让神来引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力量就不再一样，我们的所服侍的这些所带出来的力量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从侍奉的心，然后来学习到底服侍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只要侍奉，我们要学习侍奉的态度。因为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心就不一样，我是为了要让人看见。有些时候我们为的是要这个来彰显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侍奉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样式？就如同今天的经文里面，当耶稣他的服侍当中让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有谦卑的心。保罗在他的服侍里面，他对这个提摩太，他对他的这个晚辈提摩太的勉励是这样，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意思是说，在各样的侍奉当中学习好的榜样跟好的行为。那些生命到底有，要是保罗要这个提摩太是学习什么？ 是学习在他的服事当中怎么样的去认识神，不只在他生命当中认识神，也能够在他服事上面来认识神。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在提醒这个提摩太，在他生命当中要在他的说话行为做事上面信心上面都能够有一个单单属于神的一种侍奉的态度。这个是保罗对他晚辈的提醒，是对这一个传道的这个提摩太的一种勉励。所以我们也要透过不管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的前辈怎么对我们说，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在服事当中能够与他同行，跟他的样式一样。我们学的样式虽然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样式，但是我们一样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学习耶稣到底他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做服事。耶稣在圣经里面说，耶稣在受难前夕，他知道自己要离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他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屈身自己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这是一个很卑微的动作，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这是一个仆人的工作。他说这就是耶稣谦卑的样式。耶稣这个为人来洗脚，即使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就是一个仆人为了他的主人邀请的客人要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在路上这个奔波当中，他以前没有像这么好的鞋子，以前的鞋子都是像草鞋，所以呢那经过他的旅途当中，他的脚可能是脏的，要进到里面的时候，要通过放在这个门口当中的水来帮他施洗。那这施洗动作当然不是客人自己来，因为他是主人的客人，所以呢他就请他的仆人坐在那里为着他的客人来洗脚。耶稣这样的服事是让当时的人可以看见他用那卑微的样式来服事人，让人知道一个人服事是要带着谦卑，一个委婉的心在那里为人服事。所以第二个，耶稣在14节里面，我今天读的14节里面来说到，耶稣为我们洗脚以后，他后来又谈到不止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同工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建造的关系，不只是要有耶稣谦卑的态度，在今天人跟人之间，你的同工之间也要学会有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洗脚，这样的服事。第三个，他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节里面16节里面，他说到仆人不能大过于主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受上帝的差遣在地上服事，理当不能高于上帝，我们不能够把那个荣耀归到自己身上，是把荣耀归到耶稣的这个上帝的手中，把荣耀归给上帝。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所说的话里面，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面，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把荣耀归给神。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的服事态度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耶稣说，连我自己怎么样，连耶稣自己都承认我们是跟上帝同工的人。所以合一的意思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与神合一，然后享受上帝的福分。这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清楚说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谦卑的服事，第二个就是彼此洗脚，第三个就是合一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不是我们自己做了多少荣耀，而是我们把荣耀归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谦卑的样式。圣经说谦卑的样式是什么？谦卑的样式就是叫我们能够跟神同行。有一个在意大利里面有一对年轻人，这对年轻人一个叫 Mario， 一个叫做 Anselmo， 这两个年轻人常常玩在一起。但是这个 Mario 他是一个地主的小孩，所以呢他时常他可以享受很多很多在家里面的富有，他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 Anselmo 不一样， Anselmo 是一个修鞋匠的小孩，他是一个贫穷家的小孩。这两个小孩虽然出身不一样， 可是他们两个常常一起怎么样？一起玩在一起。那这个他们各有他们想要的人生的目标。这个 Mario 这个富有的小孩，他期待他自己将来能够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希望他可以进修道院，然后在那边来进修将来成为一个能够站在讲台里面服侍的人。那这个安什么，就是他的人生里面他只希望说他可以为上帝来服侍，这样就够了。这两个人有同样一个目标，一个想法，就是都是为神服侍。后来这个 Mario 这个富有的小孩，他真的按照他的愿望进到了这个修道院里面去。那这个呢，他的朋友呢，这个穷困的小孩，就这个为他来祝福祷告，让他进入这个，他说我为你祷告，然后帮他送行。后来他就进入这个修道院。那这个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没想到啊，这个穷困家的小孩，这个安什么，他也有一天这个申请到可以进到修道院里面去，但是他不是去那边读书，他是到那边去工作，就做仆人的工作。那他们两个又在一起了。有一天这个 Mario 他已经升了这个司祭，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司，就可以讲道，可以在他们本堂里面讲道。那其实在天主教的这个司祭或者神父最后都期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到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去讲道。哇，那时候好像是很非常的这个可以好像这个提高自己的身份，可以提高自己的名声一样。那有一天他在修道院里面要讲道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那时候只是在这个他们的修道院里面讲道，他第一次要讲道非常的紧张，他就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非常的焦虑不安。这个时候他的朋友这个安什么就看到这个 Mario 就说，你很紧张吗？他说，对，我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讲到，我非常的紧张。那这个安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会为你祷告。他就是这句话，我会为你祷告。这个安什么这个穷困的小孩就对着 Mario 说，我会为你祷告。当这个 Mario 站上台之后，他第一次上台，就像我第一次上台一样，都没有看到台下的人的这个眼睛跟这个人齁，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因为很紧张。他站上去，这个 Mario 站上去也是一样，当他扫射一下之后，他发现这个教堂的柱子旁边有一个人跪在那里，就是他的好朋友安什么。他开始安静下来，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在为他祷告。他慢慢越讲越清楚，越讲他觉得越有能力。后来几次他讲到的时候，这个安什么都会陪同他一起去，然后在那里为他祷告。他的讲道越来越有力，越来越这个让人家感动，越来他觉得自己越讲越好，也很多人觉得他的讲道非常的有力量，能够鼓励人。那一天终于来到，就是他被邀请到圣彼得大教堂去讲道。他内心非常的快乐，但是安什么没有办法跟他同去，因为他朋友没办法跟他同去，因为路途太遥远，所以他就自己去。那天讲到他发现他怎么讲到在台上的力量怎么觉得没有什么力量，讲到也觉得很混乱，越讲越没有力，他有一点挫折。后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赶快跑去找这个安什么，没想到就有人跟他说安什么已经死了。他回到修道院的时候，他那个好朋友那个穷困的小孩安什么已经死了。那这个他就很伤心。过了几天以后，他就到这个 这个恩什么，这个穷困的小孩的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穷困小孩的墓里面，他跪在那里，然后跟他在那里在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跟他这个说话。那时候刚好啊，这个修道院院长经过，然后这个修道院院长就问他说：“你是在祈求过去那些能力吗？”他在问一件事情。院长想说他以前讲到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能力，讲得很多人都很感动。院长就问他说：“你在祈求像过去以前讲到的能力吗？”这个马里奥，他内心里面，他知道，他需要学习恩什么的谦卑的态度。他说：“没有，我要学习，我在寻求，就像如同恩什么他那谦卑的心。”阿们。这个恩什么，他生命里面，他没有求什么，就是求可以为他的朋友祷告。让他的朋友在每一次讲到的时候能更有能力，能够讲出神所带出来的能力，让众人感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求什么，就是求可以为这个他的朋友 Mario 可以在讲到的时候更有能力来宣讲上帝的名。以前 Mario 都没有感受到这个是力量，是从 Ansem 所带出来，从上帝里面感动他所做的事情。他最后感受到原来他的能力是上帝透过 Ansem 他给他的祷告当中所带出来的，所以他的生命当中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在学习 Ansem 他生命里面谦卑的心。”很特别，他的生命里面他过去都没有看见 Ansem 他所做的事情，最后他还发现原来上帝透过这个人让他生命里面所住下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就是谦卑的心。圣经里面这么说，说神阻挡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心，施恩给这些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如果谦卑，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不是在标榜自己多有能力，而是我们要用我们所从上帝所得的能力，然后来服侍神，从我们的恩赐当中来荣耀神。马里奥原来自己的想法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当中可以讲到让更多人得到感动，他以为那是他的能力，他以为那是什么？那是上帝所给他，他常常是荣耀自己。最后他从恩什么的身上才学习到，原来一个服侍人他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服侍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是什么？谦卑是看不见自己。谦卑是什么？是放下你的身段。谦卑是什么？是彼此帮补。第四个是不要太自大跟自慢。所以我刚刚前一段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早上的感动是对于从这些年轻人以外，还包括这个教会神召会，这个教会他们竟然免费来提供这个啊，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不一定去他们教会，但是他们提供这个场地以外，他还派出了很多的人员来帮助在这个诗歌观摩，就是啊中学的诗歌观摩，让他们整个会场里面提供他们这些啊这个器材以外，还派出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谦卑，他不是说哦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不，他所带动的是他们教会放下他们的身段去服侍这些年轻人。他们求的是荣耀神，让这些人能够体会到神，经历到神。他们看不见自己来服侍这些年轻人。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叫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即将要被卖以前，他拿了一斤很贵重的香膏，在圣经的里面他说大概可以卖，大概他的价值大概一年的薪水，当时的一年的薪水。他拿到耶稣的脚前，把它打破，抹在耶稣的这个脚上，耶稣的身上，然后用他的头发，知道头发是女人最珍贵的 一个地方，他用头发来抹这个香膏来擦拭耶稣。圣经说什么？因为这个香膏就满了，这个香气就满了这个房子，这个香气就满了这个房子，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就让这整个房子都带出了香气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是俯伏哦，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是一个这个姿势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他做他可以服侍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妇人，这个玛利亚是在众人眼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做他可以服侍的，是把他原来准备可能要结婚，或者是他贵最贵重的东西，把他放在耶稣的脚前，甚至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让整个房子满了香气。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周边的人去感受到那样的香气，那样的温暖，或者是让人家感受到这整个环境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所要带出的一种生命。谦卑是基督徒一个美德，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依赖。有人说谦卑就是一种依赖，也有人说就是不存骄的心跟不自满的心。耶稣教导门徒要存谦卑，他自己也以实际的行动跟实际的生活活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基督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的悔改转回也是一种谦卑的意思。所以谦卑有一种姿态，谦卑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胸怀。我们要学习就像耶稣的胸怀一样，去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去服侍那一些需要的人。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跟那一些有钱人在一起，不是跟那些富豪在一起，也不是说他跟谁在一起，他常常跟那些需要的人在一起，怜悯那些需要的人，是没有能力回馈的人。耶稣所做的服侍就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谦卑是什么？谦卑往往以为就是很卑微很软弱的，不，谦卑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不会是极尽的表现自己的优越感，或者觉得啊我已经做得很好，我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很滑稽的，或者是可以觉得我可以做这个在别人面前我可以很高举自己的这种态度。不，谦卑是一种懂得尊敬别人才能够获得尊敬的一种态度。谦卑是你从内心里面很愿意付出来对这个人的一种态度，那叫做谦卑，尊重别人。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习的这种样式，是一个去尊重别人，去看见别人的需要的这种生命的态度。所以服侍里面不是看谁做得多，而是在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谦卑。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彼此建造。第四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意思很清楚的说明我们在同工之间的关系要彼此建造。要怎么样彼此建造？怎么样彼此洗脚？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要彼此建造，绝对不是说这个鞋子脱下来帮你洗脚，不是。洗脚只是一个样式，洗脚是什么呢？是在服侍当中，生命当中彼此的帮补。那如何帮补？说老牧师要怎么样彼此建造、彼此帮补、彼此洗脚？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身子只有一个，却有很多的肢体，而且肢体很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从圣灵受洗以后成为一个身体，然后隐于一个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是许多的肢体，我们全部人都是一个肢体，合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合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耶稣的肢体，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彼此之间都有联系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一个基本教会里面的观念，跟现在基督徒开始在变质。我说变质就是说我们开始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服事要有相当的专业化，我们的服事要到达某种程度才会让人家看见，才会觉得好，一点点的瑕疵都不可以，好像我们需要达到一种专业的态度，一种专业的这种能力才行。这是现代的教会的一种观念，但是服事不是这样，耶稣教我们的服事不是这样。我们要追求更完美没错，我们要追求更多的教会里面的成长没有错，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上帝的，只要我们的心跟上帝同行，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的，不是要具有相当的专业才可以服侍，而是我们的心如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服侍。我们的装备只是帮助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能够让服侍的过程能够更好，更彼此之间去互相彼此帮助。所以呢，我们在生活的我们的服侍，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的服侍，有些时候会觉得就让这些会唱歌的去唱掉，这些会打鼓的会乐器的去就好。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心态，我们要改变这样的心态，我们要改变。我鼓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服侍，鼓励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来服侍，找到一个你可以服侍的地方，可以彼此帮扶的地方。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可以弹琴，有些人可以打鼓，没有错，这个好像听起来都很专业。有些人可以彼此鼓励啊，这个人难过的时候你可以鼓励，这也是一种服侍啊。我们有人可以分享，会后礼拜后有人觉得他需要被分享，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不是只有牧师会分享，当然很多事情都牧师这个人交给你了，不，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你的信仰的见证跟生命。也有人可以招待，招待也是一种服侍。有人可以照顾新朋友，新朋友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新朋友没有人照顾，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帮助他怎么样进入这个礼拜的程序，这也是一种服侍。你也可以怎么样，看见一个人需要被鼓励，你就上去跟他鼓励一下。有人需要帮助你就过去帮助他一下。新来的朋友最需要帮助，这礼拜的过程到底是什么都不懂，我可以帮助他一下，彼此建造。看到一个孤单的人，去跟他坐在一起，跟他分享一下，聊聊天，陪伴他一下。这个都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彼此帮助。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肢体，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彼此帮助，彼此建造，彼此服侍。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服侍，不是只有牧师专业人员，每个人都可以服侍，找到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让我们每次来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不只来做礼拜，也一起来服侍。看到你周边人的需要就鼓励他一下，看到他自己一个孤单在那里，可以跟他讲讲话，主动一点，分享你今天这个礼拜来你得到了什么，感动了什么，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这个都是信仰里面彼此建造，彼此分享，彼此成为肢体的关系，这就是一种建造的生命。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属于合一的灵，属于合一的灵，以上帝的心意为以上帝的为念的心怀，就上帝的心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跟神连结。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说什么吗？上面有聚集的敬拜。上个礼拜陈牧师说我们要聚集的敬拜，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同心合一嘛。同心合一祷告，合一的灵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以上帝的心意为念，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所求的。所以耶稣对我们说什么？说什么？ 他说为什么你们找我呢？因为我把它放，没有把它放上去哈。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以我父的，好，剩下点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父是谁？那个父就是差我来的那个天父上帝。所以耶稣很清楚，他来不是说哦，我来已经这么厉害了，大家都要看着我。不，他说以我父的事为念。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去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找他的时候，他跟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长这些经学教师在谈论事情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找他的时候，他说我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情为念。意思就是他生命里面不是他在荣耀自己，他把他所应该生命当中把他所做的事情荣耀在上帝的面前，以父的事为念。我不知道你这个最近读圣经的进度到哪里了，最近读到撒母耳记，加油一下。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两个王，一个是谁？扫罗王，一个呢？大卫王。扫罗王原来上帝告他做王，从谦卑当中，最卑微当中把他拉上来，最后他高举他自己，上帝说我要废除这个王，我要兴起另外一个王，就是大卫王。他非常的内心不愉悦，想要杀大卫王，想要杀大卫，四处的要杀他，但是神不容许这件事情。神的灵离开，圣经说神的灵离开大卫，离开扫罗，扫罗就心里仇反，上帝重新高立大卫，大卫在每一件事情上跟随神的心意。如果继续读，大卫也曾经背逆神，神说我必须刑罚你，最后他回到神面前，以父以天父以上帝的事为念。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不是为寻宝，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劳累，要为那存在永恒的食物劳力。意思就是说他也很清楚后面那一段，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说，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他在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这些人一直在跟随他，想要得到吃饱，想要看神迹。耶稣跟他说啊，不要为这些吃饱劳力，要为那永恒的生命劳力。后来他说，我只不过在印证父神天父上帝差我来到这里所要让你们看见的上帝国。他说你们要追求那永恒的上帝国。服事里面，耶稣来到这里服事，他把天父上帝摆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他没有荣耀他自己。还几个礼拜前就是我们的受难周复活节，这个都圣经节很清楚。他说父啊，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很清楚的，他没有荣耀他自己，他合一的灵跟天父上帝合一，他没有把自己摆在生命里面第一位，他没有把这个他所做的人跟随他那种荣耀归在自己身上，他把这些荣耀归在天父的身上。所以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照那差我来的意思行。差我来的是谁？就是那天父。所以他生命里面每一次把荣耀归在神面前，他每一次服事里面就是把他的荣耀归到神面前，不是归到他的身上，是归在神面前。他的生命里面的心意是以父神的心意为念，他的心意里面跟神合一，那才是一个服事上帝一个合一的灵。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乃是父神在我们里面活着。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认识耶稣他服事的谦卑，他要让我们学习在服事里面彼此起脚，彼此建造，让我们的合一的灵能够跟上帝同行。这就是他所带给我们 那种服侍的态度。侍奉的心是需要仰望，要有信心以外，服侍当中的实践要学会真正去看见耶稣所行的谦卑的态度，以及彼此建造同工之间的关系，最后要把这些荣耀归在神的面前。希望我们的服侍当中开始来转变我们自己，不是我们都有能力才服侍神，是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心意摆在神面前，神就将他的丰盛加注在我们的身上，他就倾注他的圣灵，倾注更丰盛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一起来敬拜，敬拜，尽情的敬拜，让我们生命里面的敬拜能够让神喜悦，服侍让神喜悦。耶稣圣洁公义的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的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选召我们来到你面前，可以认识你，选召我们享受在你的福分当中。愿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自己， 让我们觉醒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的服事上，不管是我们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就如同耶稣你爱他们一样的心智，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的谦卑的样式，彼此洗脚，彼此服事，彼此建造，也让我们的心意与神你合一在你面前。愿通过圣灵的浇灌，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恩典满满的丰盛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慈爱，享受你圣灵的浇灌，让我们每一天的当中都学习你的样式，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真的是学习你的样式，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